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来线上的台大教授杨明阳教授有没有在线上？
向大家早安，
早安，早安。好，今天呢，民国110年，2021年4月22号，今天呢是世界地球日。那地球日的这一天呢，Joe Biden 呢，在美国今天了，就是说的美国时间今天还才4月21号，换到明天的时间呢，就 Joe Biden 呢要邀集全球包括他在内的40个国家的领袖，这里面呢包括了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定参加，昨天已经宣布了，那的包括了俄罗斯总统呢普丁也确定参加，那之前呢上个礼拜呢才刚跟这个就是习近平呢召开呢这个领袖峰会的法国的总统呢马克宏，然后呢德国的总理即将卸任的梅克尔也都在里头，英国的首相当然也都参与。好，我们看这场的峰会，Joe Biden 呢召开这场的峰会的用意是什么？
Joe Biden 上台之后1月20号这个就任，他一个月之后，在2月19号，他就宣布重返，就是这个巴黎气候协议嘛。
嗯，
然后呢，就希望能够在今天，美国时间的明天召开，就是说这个气候的高峰会。
嗯，
他一方面当然是要这个宣示说美国重返这个气候协议啊，
嗯，
事实上是真诚的。那预计他在这个峰会明天，他也会进一步宣布，美国会这个加快啊，这个整个相关的这些排放的这个进程，
嗯，
预计可能会提出来，就是2030年呢，要这个减少一半啊的这个碳排放，那这是一个蛮大的，就是说目标。那欧盟事实上老早已经做了这样子的表示，而且事实上还加快比例，欧盟还把它变成一种法律，
嗯，
那现在拜登上来之后呢，一方面表现这种诚意，第二方面呢，当然他是要做大哥，
嗯，
也就是说他认为在这整个气候的议题，
嗯，
其实要由他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这种强国霸权大哥的这个角色来主导，因为不要忘记这里面其实除了有这种能够展现权力，那事实上会影响产业，然后尤其会引导就是说相关的这一些投资啊，以及产业的发展，
嗯，
这里面都有很大的这种，就是说一方面是国家的这种强制排放的法律跟政策，一方面是国际权力政治的一种这种展现，
嗯，
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也会跟国内的相关的绿能产业啊，以及国际的相关的技术的这种保障或移转密切相关，有很大的利益在里面的，
嗯。到现在因为绿色能源的产业的竞争啊，会是下个阶段的课题，因为它也会牵涉到微妙的政治，比如最近美国的产业界或者说是环保团体、人权团体，现在呢在拉锯，就是有关于太阳能产业，因为太阳能产业就像布林肯在前两天讲的，讲到太阳能产业，美国很焦虑啊，因为全世界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太阳能板呢都是中国供应的。
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这些生产呢有很多呢是在新疆，那如果之前连新疆民都要抵制，那太阳能板要不要抵制？可是要抵制起来，那就很麻烦了。那美国要节能减碳，没有中国的太阳能板怎么办？何况你要自己去发展很困难，因为布林肯很诚实的说，你知道吗？现在全世界有关于太阳能产业的专利有1/3呢在中国的手里面，所以你连要去竞争呢都变得非常的困难。那美国呢也想要去发展的小型的，就是说核反应炉。可是呢，这个核反应炉同样的会遭遇到呢相同的这个产业技术的难题。好，但是这我们先看，就是说，除了大模大样的就大国的宣告，当这场会议它会有一个效果，就是把气候变迁这个议题呢变成是全球治理的最上位的议题。未来的30年的时间呢，所有的大国呢都会福音这个最上位的议题，它有助于全球整合，也让全球呢有一个共同需要去努力的目标，这个是好的。可是你也看到大国角力的部分，因为 国与国之间，这是一个秀场。那我们看习近平，看普京，尤其我们知道，从拜登上来之后，他就职即将满百日，这一百天里面呢，他对中国的敲打少吗？他对俄罗斯的敲打少吗？每天呢都是敲敲打打，摆出来好像准备要打仗的样子。你想在台湾海峡，在南海或者在乌克兰，感觉就是准备要开战，可是呢又要大家坐下来谈。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说，在这种的气氛下面，为什么三方还是能够坐下来谈？
我一方面当然，这个已经变成你刚刚讲的是这个最上位的议题了哈。任何一个国家的这种不配合，这事实上是造成全球的灾难。所以没有一个国家就是说，一方面为他自己的利益，这是最上位的议题；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避免变成就是说众目所指嘛。那因此，我们讲中美之间的合作，其实也不一定是双方的这种乐意的合作，而是不得不做，因为这个气候的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逃避，尤其中国大陆。它现在是世界排放第一位，几乎是美国的一倍嘛，26%，美国将近是13%。那这个的的确确是一个对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经济哈，以及在国际的这种参与跟贡献跟形象上面都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拜登接下来，也就是说他倒不是说在这个议题上什么这个很乐意的要去展现跟中国大陆在这个全面气候变迁的这个合作，因为基本上这个气候变迁，我想一直到2030年以前的重点，其实还是在这个建构自己本身，减少碳排放，
对，
走向就是说这整个制度的这个建立哈。那他会进一步的要求中国大陆，因为他是排放 number one 26%，而美国实际上只有他一半。这个时候，拜登做出了承诺，到2030年，如果要减少现在的这个排放的50%，一半的话，他会对中国大陆进一步的提出要求。
而那个对中国压力很大啊。
对，因为习近平在去年9月的时候呢，那其实是在那个第联合国大会上，还记得吗？他就提出了30-60的这个目标。三十就是说2030年达到这种所谓的这种碳峰值。2060年呢实施碳中和，碳峰值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这个碳排放达到最高峰。可是呢，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哈，这个其他国家，美国什么时候达到碳峰值的？其实是2007年。也就是说，那个2007年之后，它的这个碳排放就逐年下减。
是
啊。那这个德国在1990年就达到碳峰值。日本是在2012年。达到这个碳峰值。那现在中国大陆这个就是说提出了一个目标，它虽然是排放 number one， 可是呢，它要还是要到10年之后。我觉得美国可能会接下来针对这个议题，就是说，会要求中国大陆尽早这个实现这个达成碳峰值。那是不是提早到2025啊？因为大概在整个气候变迁的这个机制当中啊，每个国家其实当你提出目标之后的5年呢，你都必须要重新检视，提出新目标。那这因此呢，我觉得可能接下来中国大陆会面临到更大的这个压力。那可是呢，这个基本上，因为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工厂，所以基本上碳排放这个两大的这个来源，一个就是发电，第二个是运输。也就是说你的发电的这个方式比例，那火力发电到现在中国大陆应该还是超过73%。其实跟我们台湾差不多了。
对
啊。那过去这几年其实它又增加了一些火力发电。因此呢，这个可能就是说是会面临到中国大陆在转向绿能及在这个电动车这个领域，其实会面临到很大的压力。这个其实北京自己本身都知道，他在两会当中一段强调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倒过来，拜登可能会甚至在这个议题上对这个北京做进一步的施压，以展现说美国这个领导这个气候变迁的这样一个议题。可是啊，美国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政治问题，因为他有一半的这个政治人物跟人口啊，是不买单的，
没错，
不相信这一套的，
没错。
2024如果是共和党上来，
他可能又会推翻，又会修改，
对，不只是总统大选可能会改变，如果说在2022这个共和党在参议院取得多数，那拜登所承诺的这个2030要减半的目标，那法案也过不了，预算也拿不到， 就会变成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美国也变成一个很大的压力。那大家对于美国的这个政治因素啊，过去这四年来这个难道还少看吗？
嗯，
那因此呢，那种信任感呢、啊、就会降低。
是
说美国如果还压着全世界说你要跟着我一起这个减碳的话，
嗯，
大家都会有一点抗拒的。
嗯，好，习近平的参与虽然到昨天才宣布才确认了、啊、那当然因为这个宣布的这么晚，而且用一种很简单了、啊、没有多做任何描述，也没有呢宣告就是说对这场的会议的期待，就只是说习近平会参加。显示背后大概你从这个 John Kerry 到上海的行程呢，这么的封闭，这么的单调，可想见呢中间还是有很明显的中美的角力在里头，大家都不爽，但是还是得要坐下来谈点事儿。但是俄罗斯的总统呢，普京呢，这个我就看不太懂了。俄罗斯在这件事情当中，当然强权国家都有角色了，可是他在气候变迁的问题角色比较边缘。那现在呢，在光是为了乌克兰的事情，大家已经剑拔弩张了。那普京又为什么参加？
俄罗斯其实也是排放大国呀。
对，嗯，
俄罗斯这一个国家排放占5.4%，也就是将近美国的这个可能是40%啊。
对，它才1亿多人口啊，它才一亿多人口、啊。嗯，
对，也就是说，印度，你看我们现在讲的印度的疫苗跟疫情的这个情况、嗯嗯，印度是大概排名第4，整个欧盟扣掉英国是7.5%，
嗯，
哦，7.1%，俄罗斯也是这个5.4%，
嗯，
哦，那接下来才是日本2.5%，所以这前面五大啊，其实这个俄罗斯也是其中之一啊，
是
欧盟算一个整体嘛，那因此俄罗斯它基本上最关键其实还是在于它的这个发电，
嗯，
啊的这个结构用，因为它俄罗斯自己产天然气跟石油，对不对？
嗯，
所以它所有的发电还是以这个为主，
对，
因此呢，当然虽然它的人口这个并不高。它的工业化程度其实也没有像是这个欧盟国家或者是这个中国大陆这么高，
嗯，
所以它的这个发电的这个比例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它很有可能将来变成一个就是说一个漏洞之一啊，如果它的不努力配合的话，
嗯，
因此他也知道说在今天因为乌克兰的这个情况以及跟美国的关系的恶化，
嗯，
在这个峰会当中其实是俄罗斯还能够至少虽然是这个大家担心他没办法这个做努力这个改善的这个问题，但是呢，那这也是他能够参与到国际场域当中重要的这个场合，
嗯，
那的存在感，我想他也知道。但是这个乌克兰哈，我们的比较深刻的理解之后，其实
嗯，
乌克兰的问题某种程度基本上应该是那泽伦斯基啊，
嗯，
也就是乌克兰那个总统，
嗯，
那个喜剧演员出身的那个总统泽伦出。这个司机他基本上主力促成的，
嗯，
哦，而不一定是俄罗斯或普京在这边，因为已经7年的时间，
嗯，
那乌克兰东部跟这个乌克兰军队之间事实上死亡高达15000人，持续的有这样子的一种相互的这种就是说边
冲突啊冲突、嗯、他基本上是一个内战了，
对，那但是呢、嗯、这一阵子这几个月主要是这个泽伦斯基自己本身的这个支持率下降，然后呢他不断的在挑动这个乌克兰内部的比较民粹的这种反恶的这种情绪、嗯、然后呢继续的加强针对这两个乌克兰东部的这两个就是说亲俄的这个地区的这种挑衅跟攻击，然后呢俄罗斯才这个在这个就是边境部署部队，那一直持续到现在、嗯、整个紧张情势相当高的这个提升、
嗯、
但是我觉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啊也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为什么说德国法国不断的号召就是说用外交解决，他不认为这个东西值得去替泽伦斯基个人去打这一场战争、
嗯、
那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普京也希望就是说就是这个至少透过这样一个会议当中至少维持跟拜登跟美国某种程度的这种互动，避免全面的恶化。
嗯，好，当然在这场的峰会即将召开的峰会啊，最少可以让大家看到在国际政治的平台上面啊，这些强权国家在个别议题上面呢是斗争的，可是在全球议题上面是合作的。 那这种在全球议题上面还能够合作，他当然也在提醒大家，在地缘政治上面的斗争呢，不至于恶化到一个全球性的冲突。虽然大家对于呢全球性的冲突呢都有一些的提防哈，那各种的串联啊、警戒的动作呢都在提高。这个世界呢，从地缘冲突的角度来讲，似乎呢越来越不平稳。它反映的就是一个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竞争的框架。好，但是在全球议题上面来讲，大家又必须要合作哈，尤其这牵涉到刚刚讲的几个大国：中国、印度、俄罗斯这些的大国的碳排放必须要被有效的节制啊，否则。那这些气候变迁的管控，它永远不会有效果。那因为今年的下半年十月份呢、啊，在英国那有这个 COP26， 那这第26次的会议，大家呢都必须要提报告，都必须要呢交出初步的成绩单，或者是呢具体的承诺。所以呢，这场的峰会。他理智上面来讲呢，他当然有气候变迁的这个主轴，但是从政治上面来讲呢，就是拜登上台了之后，一次昭告天下，我回来了，那、我还是呢这个地球上面的共同的领导人，我来召集大家呢开个会，那不管你对我爽不爽，你都得要来。好，那这个呢大概是这场峰会呢，明天呢可以看得到哈。那他之后呢可能会形成对于刚刚讲的中国啦、印度啦、俄罗斯啦这些国家未来在碳管制上面来讲更大的压力。这里面我们都没有谈到我们自己台湾了，台湾在这方面真是糟透了。好，那台湾后续怎么办呢？他台湾很可能因为这个碳管制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成绩可言，很可能会成为呢全球贸易呢贸易制裁、贸易报复的对象啊！不要觉得现在好像跟台湾没有关系，不，台湾在这件事情当中来讲还找不到角色，也不知道怎么开始。82%-83%的能源都还是用烧的，那怎么办？好，我进到广告回头之后，在我们线上的杨永明杨教授。那广告回头之后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呢东盟东协啦，台湾叫东协，大陆叫东盟，海外的华人也叫东盟，这是东南亚国协的高峰会。那即将要召开的问题呢，就是缅甸。而这次缅甸的军政府的这个首脑军政府的领袖敏昂莱呢也会参与。那这一次的峰会，我们该用一个怎么样的期望值去看待它？它能够解决缅甸的问题吗？进广告回头聊。好，那来我们继续呢，透过呢电话来连线的访问台大政治教授杨明。杨教授，我们再来关心啊，跟亚洲呢非常有关的缅甸。缅甸呢这个问题呢很棘手啊，它对西方国家来讲，你想美日的峰会里面来讲，缅甸有提到一句话，可是仍然莫可奈何。即使日本的媒体记者呢在缅甸呢被军政府抓了，日本的官方到现在为止除了提出交涉之外呢，仍然没有要对缅甸施加呢比较强大的制裁力道的味道。好，我们现在这场的峰会呢对缅甸的问题，我们能够乐观吗？永明，
这个真的是很难去预料哈。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峰会，这是个特别峰会，整个东南亚国协10个国家，当然包含缅甸哈。那这个特别的峰会就是为了就是说处理缅甸的问题而举办的。那它的由来其实整个西方媒体都没有什么报道，我们台湾也不了解。其实在4月1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东协有4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一起去了福建南平。这4个国家分别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跟这个菲律宾、外交部长同一天去了福建南平，见了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那王毅分别接见这4个外交部长的时候，在跟菲律宾的外交部长的时候，就提出来的3个支持、3个避免，中间这个支持最主要就是支持缅甸以积极的方式来处理就东协以积极的东协方式，这叫做 ASEAN way， 叫东协方式，有人把它叫 Asia way 或者亚洲方式，也就是说其实是相互尊重，不强迫，不干涉，但是呢彼此知道彼此的这个就是作为这个影响到整个相互的整体，那这样子一种东协方式来去积极的参与缅甸问题的这个和平的这个处理的进程。这是4月1号的时候就这样支持，而且他最主要的支持说东协召开这个东协特别高峰会， 的方式来处理就是缅甸问题。这个都是在中国外交部以及在就是说少部分有报道的媒体上明确的在四月一号这是由中国大陆的王毅所提出来的。五天之后东协就提出来说就会在四月二十三号会召开这个东协的特别高峰会。所以我是不知道说到底这是东协提出来的一个想法还是说是北京提出来一个想法。但不管怎么样东协四个国家外交部长不是去华盛顿而是到中国大陆啊，虽然不是到北京而是到这个福建南平，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有点刻意降低，因为北京的政治性色彩太高了。
没错，没错。
那但是呢，基本上他要得到跟东南亚十个国家以及跟缅甸关系密切啊，利益相互与共的中国大陆的支持，甚至呢，他要由这个中国大陆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讲法。不管是不是东协自己先讲出来的，但是因为自己东协的方式就是你不可以这个主动的去干涉别人的内政，所以呢，这个是北京所提出来的召开东协特别高峰会的方式，所以他需要一个这个大国来去，而且是跟整个东南亚关系密切的这个大国，不是美国，美国跟东南亚关系也密切啊，但是呢，是中国大陆，然后呢讲出这句话，然后东协就以这样一个方式，这个外交的技巧啊，很微妙的，去探寻说谁主动提出来已经不重要，而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方式，现在即将会召开。那米昂莱本来以前呢，缅甸的这个就是参与到其他以前的东协高峰会的时候，都不会是那个总统去，或者是翁山书记，或者是军政府的这个实际上的统治者，而是由他那个时候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这个一些代表的部长。出席这个东亚高峰会的这个会议，有的时候会那个总统，但是知道缅甸的总统事实上不是真正的那个，就是说这个负责人。
那个总统叫温敏，温敏。
对
对，
那这次米昂莱自己去了，一直大概到前几天，大家都质疑说米昂莱到底会不会来。可是泰国这边的说法是，泰国的军方跟米昂莱，就是缅甸军方接触的时候，米昂莱说他会去。但是大家都怀疑，直到这两天真的确认米昂莱会来，那这个意义很重大了。因为米昂莱自己本身就是他想要继续执政，他发动这个军事政变，然后呢，他就等于是某种程度授权，让这整个军队面对示威抗议的时候呢，直接采取武力，造成现在的缅甸的严重的情况。米昂莱亲自去东协，去这个印尼的雅加达，我觉得其他的元首就会跟他讲，我们怎么样的方式来，而且这个很明显的。那昨天呢，王毅。4月19号前天，4月19号的时候，王毅在那个安理会，联合国安理会啊，时间是4月19号是美国时间，那所以事实上是前天，这个就是说大陆时间，在安理会这个出席会议的时候呢，他说国际社会应该尊重和维护东盟啊，东协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当前支持东盟以东盟方式建设性参与缅甸国内和解进程，建设性参与缅甸国内和解进程，推动缅甸局势缓和降温。这里讲出来，这个这里的重点是两个哈，第一个以东盟方式建设性参与，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那透过大国的这个主动的提议，那东盟就是顺着这样子一个做法召开这个特别高峰会，米昂莱亲自来啊，然后呢参与这个问题。第二个重点是参与到缅甸国内和解进程。这个和解就是什么和解呢？就是军政府跟现在的这个主要的，就是这个过去叫全民盟啊，现在改名叫全国团结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他们现在等于是组织了一个地下政府了，现在在和军方
对
抗。
对，他有一些职位啊，外交部长啊，
没错没错，
等等之类的。
没错。
那但是这个全民盟，这个全团，这个怎么称呼，叫就全国团结政府哈，是反对米昂莱去参与到，
没错，
就是这个东协高峰会的。所以未来在和解上面，当然就会是一个问题。不过。因为毕竟现在军政府实际掌控，
是
关键，先要过军政府这一关，先要过米昂莱这一关，要让他第一个先降低对于 这些示威抗议者的这种武力的对待。嗯、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跟永明只能聊到这个地方。但不管怎么讲，这个东盟有没有机会成功建立一个东盟的模式，值得关注。感谢。